圣经，天赐的真理宝书，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基督教的一切信仰都是从真神上帝的启示来的，也就是从上帝所启示的圣经中来的。圣经真的是一本天赐的真理宝书，正如圣经本身所做的宣告，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另一处又说，圣经上的预言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二十一节。至于其他的一切宗教信仰，却都是从人的思想产生的。例如，一些低级迷信的宗教，要么是拜祭死去的亲人和祖先，要么是像香港人拜祭关公、黄大仙之类，要么是宣传什么五教合一，就是以前所说的一贯道之类，都没有正式的经典。又比如一些大的宗教如佛教，虽然有经典被称为佛经，但是佛经却是出于人的思想作品，不是出于真神的启示。佛经本身就是这样表明的，查字典就可以知道，所谓佛就是自觉觉人者，意思就是一个人自己觉悟了再去帮助别人觉悟，他就是佛。而佛经就是属于这样的性质的书。还有一些宗教，虽然自称他们的经典是出于真神的启示，但是却拿不出什么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基督教的圣经却不是这样，圣经本身就有着许许多多极其奇妙的证据，使我们不能不深信确知，圣经真是上帝所默示的，就是上帝的真理思想借着人的手写出来的。这方面的证据极多，如果要详细的介绍，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也讲不完。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完全真实的情形。我们在这里只略微介绍几点。第一点，古老圣经永存活力。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极其古老的宗教经典。圣经的前面五卷被称为摩西五经，是公元前1500多年之前写成的。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是在公元96年写成的，距离现在都已经有2000年到3000几百年之久了。然而使世人感到惊奇的事实是，这本古老的圣经直到今天仍然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据统计，圣经现在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文字方言，远超其他书籍，成为全世界译文种类最多的书。有人说，世界上很难找到一本书发行的总数能达到3000万本的，而圣经在全世界的销售总数 早就已经超过了40亿本。现在每年销售数量仍然平均高达3000万本。据以前报纸上报道，圣经在美国也是最畅销的书，那一年销售数量达到850万本。有一位西方出版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1000本书中只有一本会存活5年，50000本书中不到一本能存活100年。以上选自《圣道查经课》。可是，圣经最早一部分已经过了3500年之久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世界上最畅销、最受欢迎的书。这难道不能说明圣经具有永存的活力吗？正如圣经上所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第二点，屡经患难，奇妙保存。圣经一方面固然受到历代以来广大众多读者的欢迎，而另一方面却也常受到一些统治者的刻骨仇恨。例如，古代罗马帝国就曾逼迫基督徒长达200-300年之久，曾采取严厉的措施想要销毁圣经。又如，罗马天主教皇在中古时期也曾逼迫基督徒长达1260年之久。在这漫长的黑暗时期中，也曾以死刑严厉禁止人翻译、阅读、传讲圣经。然而，上帝却以非常奇妙的方法保存了圣经，使圣经能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知道，在15世纪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代圣经都是要靠手抄本保存流传下来的。那时候要抄写一本圣经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古时候没有现在的纸张和笔墨，圣经都是用鹅毛管蘸着墨水写在羊皮卷上的。古人要将长达100万字的圣经一字字一句句抄写在羊皮卷、纸草纸以及后来的牛皮纸上，确实是代价昂贵、功夫浩大、极其不容易的。然而主的灵却感动了各时代、各国中无数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将圣经逐字逐句一本又一本地抄写了下来。每当战争爆发或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将这些经卷密封起来，隐藏在山洞、地穴或者其他的隐蔽处，以至于今天的考古学家们不断地在欧洲、亚洲、非洲各地区从古代废墟或山洞地穴中发现了各世纪的成千上万的大量古代圣经手抄本。这许许多多古代圣经手抄本被发现，不但使圣经得以保存下来，也证明了圣经在流传过程中没有被人篡改。经过对比研究之后，还改正了各手抄本中可能出现的抄写上的差错，于是印成了今天的圣经。尤其是1947年，有人在死海西北的一些洞穴中发现了公元前2世纪的旧约圣经手抄本，更是轰动了全世界。这些经卷是由于公元66年罗马人和犹太人作战，被当时死海附近犹太人的寺院密封在瓶内，隐藏在山洞中的。这些经卷后来 以几十万美元的高价被以色列国暗中买下来运回国内，至今仍然存放在一座特意为他建造的名为圣经之殿中，供全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科学家和圣经学者参观、检验和研究。尤其是近年来，通过放射性同位素碳14年龄测定法，测出它的年龄确实是有2000多年，更加证明它是公元前20世纪的圣经手抄本。主耶稣当时代所用的就是这种圣经，而其中的内容和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相同的。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圣经曾受到历代以来许多统治阶级的仇恨，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消灭圣经，然而在上帝大能的保护下，圣经却能一直留存下来。这正实现了主亲口的应许，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章35节，也应验了灵感的诗人所说的话，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119篇89节。第三点，预言应验，历史为证。有人做过统计，整本圣经有1/3的内容都属于预言，尤其是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新约圣经的启示录，更是充满了连续不断的系统性的预言。圣经中的这些预言都是十分奇妙的，许多是2000-3000年来连贯性的预言，从古代一直应验到现在，并还将一直应验到主再来的时候。圣经预言的内容有一些是论到古代某些城市、某些国家，甚至是论到有关世界历史的预言，也有一些是论到教会历史的预言，论到历代以来上帝儿女的处境和情况，还有许多是论到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的预言，和基督即将复临的预言，还有基督复临前后种种大事的预言。我们要特别指出，圣经中这一切预言到目前为止 90%几都已经完全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中了，剩下的 几%目前正在应验之中。这说明预言已经应验到最后结局，基督复临的日子极其临近了。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用世界历史的记载来证明古老圣经预言的奇妙应验。通过预言的查考和验证，可以大大坚固我们对圣经的信心，使我们不能不坚信圣经确实是上帝所默示的。正如圣经上所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章21节。第四点，内容奇妙，科学证明。圣经虽然是一本古老的宗教经典，但是和现代的科学知识并没有矛盾，相反，圣经中包含着一系列有关科学的最奇妙的启示。这方面的资料如果要详细的介绍，就需要写一本书，在这里也只能略举两个例子。例如，圣经中早在3500年前就已经指出地球是悬在虚空的，约伯记26章7节， 是会旋转的，约伯记38章13至14节，是圆球形的，以赛亚书40章22节，箴言8章27节。它的东西两半球都有人居住。路加福音17章34至36节，马太福音8章10至12节。这些启示对古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大地怎么会是圆球形？怎么能旋转？又怎么可能悬在虚空？那不是要跌落下来了吗？这里面的道理，直到17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后，才真正被揭示出来。原来，大地真的是悬在虚空之中的。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得以环绕太阳运转，才不致跌落下来。但是约伯早在公元前1500多年就已经指出，上帝将大地悬在虚空。又如圣经中提到，起初人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对这一点，不但古人不能理解，现代不也有人常常以这一点来讥诮圣经吗？然而有一位科学家叫施劳生的，却告诉我们说，圣经之最大歧视是它的化学上的正确。圣经第一卷说人是造自尘土的，这在字面上和科学上都是正确的。在尘土里有14种不同的化学元素，在人体里也同样有那14种元素。引自药道小册。的确，人体所含的化学元素的成分和尘土是一样的。据《科学中国》杂志第4卷第17上登载的文章中说，按薛曼的研究，人体的平均成分如下：氧元素占 65%， 碳 18%， 氢 10%， 钙 2%， 磷 1%， 钾 0.35%， 氮 0.3%， 硫 0.25%， 钠 0.15%， 氯 0.15%， 镁 0.05%， 铁 0.001%， 碘少许，氟少许，硅少许。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圣经中的古老启示与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是完全一致的。这再一次证明圣经确实是上帝所默示的。第五点，古老记载，考古证实。最近100几十年来，国外的圣经考古学有着惊人的发现和极大的贡献。过去圣经中的古老记载常被某些不信的人当作神话故事，认为没有历史根据。但是经过这许多年来考古学的大量发现，都已经一一被证明是事实。目前有关圣经的考古学已经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圣经中的每一个古老的记载，每一个神奇的事迹，几乎都已经获得了奇妙的证实。由于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多不胜举，在这里也只举两个例子。比如，圣经上记载，古代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市的居民，由于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以致上帝最后不得不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毁灭了他们。创世纪18-19章。过去有些不信的人常将这一记载视为神话故事，不愿相信它是事实。但是早在几十年前，考古学家就已经在死海南端浅水区一带 找到了这两座被毁灭的城市，并且证明了他们当初确实是被硫磺与火毁灭的。原来这个地区储藏着大量的硫磺与石漆，石漆就是沥青，地层中还包含很厚的岩层，直到今天仍是这样。当时地底突然爆发地震，有火红的岩浆从地底喷射出来，将满含着硫磺与沥青的地层喷到天空，并燃烧起来，然后又从那两座城市上空洒落下来，就像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一样。同时，随着地层喷向天空，其中很厚的岩层也被喷到天空洒落下来，包围在什么固体物质上，就立即形成了岩柱。直到今天，那里仍有许多岩柱，人们称之为罗德的妻子。再举一个例子，圣经上曾记载，有一次亚述王希拿基利率领大军攻取犹大诸城，并扬言要毁灭耶路撒冷。西西家王哀求上帝拯救，上帝就寄先知以赛亚去安慰他，并答应予以救护。就在当天夜里，上帝派了一位天使到亚述王军营中，杀灭了185,000人。有人早上起来发现营中竟是尸体，希拿基利立刻拔营回归本国，后来被他儿子杀死。列王记下19章。关于这一件事，过去有一些人也都认为是神话，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但是在几十年前也已经被考古学家的发现证实了。原来考古学家已经从古代尼尼微城废墟下挖掘出来一根六角柱，上面正巧刻有亚述王希拿基利的皇家历史。这个六角柱已经被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伯利斯特带回芝加哥，至今仍存放在那里。在这个石柱上记载了希拿基利的各次主要战役，包括他攻打巴勒斯坦的战役。上面提到了这样一件事，他的军队在耶路撒冷附近遭遇奇怪的消灭。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认为，这句话显然是指他的军队185,000人被天使所灭的事说的。首先是年代相同，都是发生在希拿基利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二是地点相同，都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第三，说他的军队遭到奇怪的消灭，既说是消灭，也就是全军覆没的意思，既说是奇怪的消灭，也就是他不能理解他的军队灭亡的原因。因为天使杀灭人不需要使人流血，也不需要使人痛苦挣扎，只是让人立刻断气而死。这种死因实在是他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早上起来发现他的军兵都已经死了，既不像中毒而死的，如果是中毒之死的话，一定会有痛苦挣扎的迹象，也不像是得瘟疫而死的，如果是发生了瘟疫，那么死之前也应当会有痛苦呻吟声，并且死亡也会有先有后，那样的话早就有人报信给他了。也没有见到被杀流血的情况，只是安安静静的死去，这实在是令他惊异费解。只有一点上面没有记载，就是他的军队死亡的人数，这也许是国防机密，或者是出于其他的考虑，他不愿提及具体的人数。但是当时一个帝王将帅打仗的时候率领10万-20万军队是常有的事，因此经上记载被杀人数为185,000人， 也是完全可信的。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圣经中的古老记载以及神奇的事迹是怎样得到考古学的奇妙证实的。这也使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讲过的一句话，正可以借用过来。如果世人不为圣经做见证的话，那么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路加福音19章40节。第六点，神奇设计，全书贯通。众所周知，圣经也叫做新旧约全书，共分为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或者说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大部分。旧约圣经包括39卷经书，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之前写的，也就是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写成的。新约圣经包括27卷经书，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之后写成的，也就是在公元37年到公元96年之间写成的。总之，全部圣经一共包括66卷经书，前后一共用了1600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写作圣经的人数一共有40位，个人所处的时代、地点、环境以及个人的出身、经历、学问、地位都各不相同，有的是君王、臣宰、祭司，有的是农民、渔夫、税吏和医生。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各自在圣灵的启示下所写的经卷被后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却成了一部神奇设计、天衣无缝、内容和谐、毫无矛盾、彼此印证、互相阐明、前后贯通、首尾呼应的完美圣书。这一切有力地证明了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第七点，改变人心，能力无穷。圣经中充满了上帝的话，从广义上来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而上帝的话具有无穷的大能力，不但能创造天地、施行神迹、医病赶鬼，而且能改变人心，使人重生，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女，获得永远的生命。经上说，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彼得前书1章23节，也是借着上帝的圣灵改变人心的大能。但是圣灵总是借着上帝的道感化人心的，因此圣经上说，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以弗所书6章17节。又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章12节。经上又说，这福音指主耶稣的救恩，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1章16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前书3章15节。是的，全本圣经的 中心体旨，就是论到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恩典。主耶稣要借着他的真道感化刺透我们的心灵，要借着他为我们舍命赎罪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借着他的圣灵更新重生圣化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承受永远的生命。尤其令人鼓舞的，在基督舍命救赎大爱的感化下，在圣灵大能的运行下，上帝的话能使最污秽的人变成最圣洁的人，最堕落的人变成最高尚的人，最刚硬的人变成最有爱心的人，最暴躁的人变成最温柔的人，最骄傲的人变成最谦卑的人，最软弱的人变成最刚强的人，最愚昧的人变成最有属灵智慧的人。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实在是多不胜举的。例如玛利亚曾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有七个鬼附在她身上，但是她悔改信主成为上帝儿女之后，她就变成了一个最爱主也最蒙主爱的门徒。又如使徒保罗，原本是剧烈迫害基督门徒的敌人，但是悔改信主之后，却成了大有爱心的为传道救灵而英勇舍身的伟大的使徒。亲爱的朋友，我们相信这本圣经也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并能获得上帝所要赐给你的有意义的人生和属天永恒的鸿福，从今世直到永生。愿你也来信从救主耶稣，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你一切的罪，洁净你的心灵，帮助你从今以后做一个上帝所爱的儿女，好叫你今生有依靠，将来享永生。也愿你进一步学习圣经中的真理。